入学结束之后，吃饭的时候可以接着聊。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阿爸天父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把这一段时间分别出来，让我们来查考你的话。主要也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向我们解开你的话语，也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主要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主要求你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海尔弟兄上次已经带着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列王记》的上下，那我们今天还是focus 在这两本书上，那我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列王记》上下在历史当中是在讲哪一段的历史，然后它的主要的时间以及它在圣经当中的位置是什么？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然后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成了以色列人之后，他们一路都是在走上坡，一直走到大概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有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立圣殿，是他们走了1000年的上坡，达到了一个辉煌的时代。所罗门当时是富甲天下，然后也是最有智慧的一个人。那列王记上下就是从大卫的最后一段时间，以及所罗门登基做王开始，然后所罗门建完圣殿之后，他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他在他的后半段，生命的后半段，他也离弃神，所以在所罗门死后呢，他的国家就一分为二，变成了北方的以色列和南方的犹大。然后上次海尔弟兄也提到了说，在北国所有的王都是恶王，那有些人说是有19个王，有些人说是有20个王，具体的是要看你怎么算，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国家有2个人在争着做王，那么你是不是把他们2个都算进去？如果都算进去，就是20个；不算进去，就是19个。但是都是恶王。那最后，北国是被亚述掳走，所以整个北方的人都被掳走。然后南国又坚持了100多年，100多年之后，亡于巴比伦，这是他大体的一个框架。那以列王记上下主要就是在记录这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好，那如果把它们放到圣经旧约的所有的书卷放到一个时间线上的话，它是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之后，它跟历代志下记录的时间段是相同的。那同时间也有所罗门王他写的箴言、传道书和雅歌，以及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下里边，也有一些先知，下面是对应的先知，有些先知是对着北国的，有些先知是对着南国的，还有一些先知是对着其他的国家，比如亚述，比如约拿，还有对着以东的，有不同的先知，这是如果按照时间线来看的话，是在这一块。所以大家以后如果查到了大小先知书的时候，你就需要，看那个先知他生活的世代是哪个世代，你就需要回到列王记上、列王记下或者历代志下，这样你就能对他生活的那个背景有一些了解。好，再放大一点点，就是列王记上下，简单的总结就是，它是记载了从所罗门开始到南北国都被掳走，所记载的这一段历史。然后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都是从先知的角度来出发来记录的历史。因为每个人他写历史的话，他会选择不同的事情，给不同的解释，然后把他们以不一样的方式来串联起来。那《列王记》上下呢，是从先知的观点来出发的。 好，然后这里有一个视频，它总结的比较好啊，我来放一下这个视频。
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在圣经中，列王记是两卷
老
书，
兄，能麻
但
烦
最初它们是一个整体。
声音
列王记上下记载了撒母尔记之后的历史事件。大
您
卫已经
好。
统一了以色列各支派，建立了以色列国。神应许弥赛亚君王将从大卫的后裔而出。他们是否像祖先大卫那样？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在圣经中，列王记是两卷书，但最初它们是一个整体。列王记上下记载了撒母耳记之后的历史事件。大卫已经统一了以色列各支派，建立了以色列国。神应许弥赛亚君王将从大卫的后裔而出，他将在万国中建立神的国度，实现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列王记上下记载了大卫后裔中诸王的生平。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实现神的应许，事实上，恰恰是他们把整个国家带进了堕落之中。这两卷书由五个主要活动构成，两卷书的开头和结尾都集中在耶路撒冷。书中一开始讲的是所罗门登基并建造圣殿，最后以耶路撒冷被毁作为结尾。以色列民被赶到巴比伦流亡。本书中用三个中心段落来讲述导致这一悲剧的原因。解释了以色列如何分裂成两个对立的国家，神如何差遣先知几次三番地阻止百姓和君王的堕落，以及以色列的罪恶如何让流亡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本书开头两章记载了年老体衰的大卫要把王位传给儿子所罗门，大卫临终对所罗门说的话跟摩西、约书亚、撒母耳临终时的嘱咐差不多。都是教导后人要遵守与神所立的约，单单忠于以色列的神。但接下来，为了巩固新的政权，大卫和所罗门密谋了一系列的政治暗杀行动，这让大卫前面的临终嘱托听起来很空洞。这并不算是一个好的开端。所罗门最辉煌的时期，就是他向神求智慧来管理以色列百姓的时候，还有是他完成了父亲大卫一直以来的梦想。为以色列的神建造圣殿，作者特意在这里停下来，详细描绘了圣殿的设计，就像律法书所描述的会幕中所有的黄金、珠宝和对天使、果树的描述，都象征着伊甸园，那正是天与地合一之处，在那里神与自己的百姓同住。然而，所罗门建成圣殿之后没多久，他就做了一些糟糕透顶的决定。结果造成国家的分崩离析，他为了建立政治联盟，竟然迎娶其他国家的公主，甚至有几百个。这样，他把别国的神引进了以色列，也把崇拜这些假神的仪式带给了百姓。所罗门积累了极多的财富，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并为自己所有的建筑项目预备了大量的奴隶劳工。如果重读《申命记》17章，会看到神针对以色列要求立王下国的命令，就能发现所罗门违背了其中的每一条。在所罗门离世之前，他更像埃及的法老，而不像他的父亲大卫。接下来的章节讲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的悲剧故事。他追随父亲，也陷入到对权力的贪婪和欲望中，他试图增加税收和劳工。于是，在耶罗波安的带领下，以色列北部众支派背叛了王，脱离犹大，建立了一个新的王国。结果，剩余的南部犹大支派出自大卫家族，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建立统治，北部王国称作以色列，最终在撒玛利亚定都。为了跟所罗门造的圣殿对抗，耶罗波安又造了两座新的圣殿，里面各放了一头金牛犊，代表以色列的神。这显然跟出埃及记第32章金牛犊的故事有关。从12章起，列王记开始同时记录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的历史。两个国家各有大约20位君王接管王位。作者描述每位君王的生平时，都采用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当时的统治。他们是单单敬拜以色列的神，还是同时崇拜其他的神明？他们如何对待以色列百姓中的偶像崇拜？还有，他们是否像祖先大卫那样遵守与神所立的约？ 还是说他们开始变得败坏，缺乏公义？根据这些标准，作者发现北国以色列中没有一个好王，二十个王中没有一个，犹大国二十位王中只有八位王得到了正面评价。由此引出了这卷书另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介绍先知所起的作用。先知是以色列历史上重要的人物。在圣经中，先知可不是算命先生，他们是以色列神的代言人，监督百姓遵守神的圣约。面对以色列君王和百姓的偶像崇拜与不公义的事，他们大声呐喊，不断地呼吁以色列百姓，提醒他们谨守神的律法和诫命。他们向以色列人发出挑战，要他们悔改，跟从神。在列王记的中间部分，神兴起先知向当时的君王追讨责任。最突出的人物是这里提到的北方先知以利亚和他的门徒以利沙。先知以利亚在沙漠中活得像个野人，他的死敌就是以色列王亚哈和王后耶洗别。这对夫妻在以色列全境推崇迦南人的神明巴利。在这段著名的历史记载中，先知以利亚独自挑战450个巴利的先知，要和他们比一比究竟谁拜的是真神。他们同时建造祭坛，向各自的神祷告，然而只有以色列的神用火回应了祷告。后来亚哈利用王权谋杀了一个以色列的农夫，只为了抢走他的葡萄园。以利亚再一次当面指责亚哈的不公义，宣告他的家必遭毁灭。最终以利亚把先知领袖的地位传给了年轻的门徒以利沙。以利沙祈求能得到以利亚双倍的权柄。引人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里重述了以利亚所行的七个神迹，然后又讲述了以利沙所行的14个大能的神迹。显然这两位先知都是杰出的人物，他们在历史上扮演着相似的角色，都敢于指责以色列王的偶像崇拜和不公义的行为，然而他们都无法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悖逆之路。接下来北国经历了一场血腥的革命，一个叫耶户的人摧毁了亚哈的家。尽管当初耶户曾被神呼召，但他滥用暴力，结果引起愈演愈烈的政治暗杀和叛乱。从此以后，以色列就走向了不归之路。耶户之后政变不断，每位王都崇拜自己的神明，行不义的恶事，最终导致了列王记下17章的事件。邪恶的亚述帝国强势出击，一举攻下北国，首都撒玛利亚城沦陷，以色列百姓被流放，散居在古代各个国家之中。第17章是一个关键的段落，作者在这里暂停，没再继续讲故事，而是就所发生的事进行了先知式的反思。他指出北国被毁灭起因于以色列百姓和君王拜偶像，悖逆神的圣约，所以神允许他们承担自行选择的恶果。本卷书的最后章节，列王记下18到25章，讲述了孤立存在的南国犹大。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相当英勇的君王，如亚述大军逼近耶路撒冷大门时，西西家王对神的信靠，还有约西亚王，他在圣殿发现一卷早先遗失的律法书，读完之后他就在国内做出改革，竭力挪除所有偶像和迦南人对百姓的影响。可惜犹大国已经病入膏肓，这两位王中间还有一位马拿西，是最糟糕的犹大王。他不仅在耶路撒冷的圣殿推行偶像崇拜，还把小孩子当作祭物献给假神，所以神差遣先知宣告时候到了，以色列民已经走上不归之路。本书最后两章记载了巴比伦帝国入侵耶路撒冷，摧毁圣殿，把以色列百姓和大卫后代都赶出圣城，流放异国他乡。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人们不禁要问，神是否彻底放弃了以色列百姓和大卫的后裔呢？这卷书最后一段经文把焦点拉回到以色列民流亡之后的40年，并讲述了一段奇特的故事，关于大卫后代约雅敬的遭遇。约雅敬原本在耶路撒冷做王，后来被掳关在狱中，巴比伦王把他放出来，请他跟自己一起吃饭。这段故事不长，却给人提供了一线希望，那就是神没有忘记自己对大卫的应许。那么神要如何实现自己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又如何赐福万国并建立弥赛亚的国度呢？ 要知道这些答案，请继续阅读智慧书和先知书，这就是列王记上下的经义。
这个视频它讲的比较精炼，可能也比较快。如果大家读完《列王记》上下之后，可以再看这个视频的话，会理解的比较多一些。那我们把其中的一些重点挑出来，再大概的讲一下。所以他开始的时候是讲大卫的尾声，以及所罗门王的登基。那有意思的是，扫罗统治了40年，大卫统治了40年，所罗门也是统治了40年，所以40好像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数字在这里。那列王记上的1到10章基本上都是在讲所罗门的统治。他一开始的时候完成了他父亲大卫的遗愿，就是要为神建一个圣殿。他建的圣殿用的材料都是大卫来准备，然后是非常好的材料，包括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有包裹，用金子包裹起来的。然后这是大概的一个图像，大家可以看一下，是样子是这样子的样子。但是在这个，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它其实挺大的。这有一个人，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看起来是很小，跟这个整体的殿，以及这些其他的东西比的话，人是很小。但不好的是，所罗门他在建造这个圣殿之后，他对神有一个祷告，有一张很长的祷告，然后呢，神也对他有回应，神说我已经听了你在我面前的祷告和祈求，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立在那里，我的眼我的心也必时常在那里，但是他之后就说，你若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4到5节是说，如果你以纯正的心和正直行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在以色列的国度的王位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有人做以色列的王位。这是说，如果你以纯正的心和正直行在神的面前，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紧接着神也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摆在你们面前的诫命律例，去侍奉别神敬拜他们，我就必把以色列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所以神告诉了所罗门两种不同的道路，一种是你遵从神的教导，从正直的心，另外一种是你去敬拜别的神，那他们的结果是不一样的。不幸的是，所罗门选择了后面的事情，选择了不好的那条路。在他年老的时候，所罗门他娶了700个公主，300个妃嫔，所以他有1000个妻子，而且，对，1000个妻子，而且大部分都是外邦人，因为他要跟外邦联合起来。那在他年老的时候，他的这些妻妾就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像他父亲大卫以纯正的心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甚至他做的事情是在神眼里看起来是非常可憎的事情。那神也照着他之前向所罗门说的，他说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不可随从别神，然后呢，但是所罗门没有听，所以神说，你既然是这样，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定把国度撕裂离开你，将他赐给你的大臣，然后但是神也给他保留了一个支派给他的儿子，所以就导致以色列本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后来分成了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南国的犹大主要是因为这个比较大的支派叫是犹太人的后裔，这个支派，所以叫他犹大。那北国有10个支派，所以他们的名字还是以色列。所以这是大概的地图， 北国和南国的地图。那就进入了分裂王国的时代。在犹大一直都是所罗门的子孙在做王，所以可以说是有一朝。然后北方以色列呢，有10个支派，有19或者20个王，但是这19或者20个王是来自9个不同的家庭。我们学中国历史的时候都学过5代10国，那这里你要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9代2国，2个国家，但是其中一个国家有9代。然后这2个国家呢，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在争斗，大概有80年的时间在争斗，后来，他们在这前80年争斗的时候，甚至以色列联合其他的国家来一起打南方的犹太，但是后来有别的国家进攻北方以色列，所以以色列为了避免南北受敌，他就跟犹大联合起来，一方面是增强自己的实力，一方面是让他南边不要有人打他，所以他们有中间也有80年的时间是和平的时候。而这80年正好也是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服侍的那一段时间，但之后又有战争，有50年，直到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掳走，所以这2个国家也是有征战和平征战，所以我在以列王记上下读的时候，他会一会儿写北国，一会儿写南国，然后北国的名字和南国的名字，王的名字很多都是。很容易搞混淆的。大家如果读的话，需要找一个图表来看，这样不容易不容易搞混。那最后就剩下南方的犹太国，这个国家还坚持了140年，中间也是有起起伏伏，有些王很好遵循神的旨意，有些王很不好去敬拜别的神，甚至把圣殿都用来敬拜别的神。所以在公元前587年，他们被巴比伦掳走。那如果把《列王记》上下看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一些区别。《列王记》上是在讲王国的分裂，然后《列王记》下讲王国的衰亡。《列王记》上是讲他们离弃神的过程，《列王记》下讲他们离弃神的结果。然后先知呢是《列王记》上主要是讲以利亚，《列王记》下主要是以利沙为主，那他们的开始和结尾也不一样，这有一个更好的对比的图，对比开始和结尾的，是说王国一开始的时候是统一昌盛的，但是结尾的时候是分裂瓦解被掳，然后开始的时候是大卫做统治者，后来是巴比伦王统治他们，然后一开始是所罗门荣耀，国泰民安。最后是他们的王被掳走，国破家亡，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是圣殿刚刚建立起来，华美辉煌，末尾的结局是圣殿被毁，颓垣败瓦，然后一开始在耶路撒冷，他们大兴土木，人口众多，最后呢，耶路撒冷被毁，沦为废墟，人烟也稀少，所以开始的时候蒙神祝福，后来，因为他们的叛逆遭到惩罚。一开始呢有神同在，后来也没有神，被神所离弃。好，那我们再放大一点，进到南北两国，因为他们分裂之后，分裂之前他们的圣殿是在耶路撒冷，是在最下面这个红色的小圈这里。那全国的财力、人力，都在建这个圣殿，所以集中在南方。那分裂之后，北方的人他们要想要再要来敬拜神的话，他们就要跑到南方来敬拜，所以北方的第一个王他叫耶罗伯安，他原来是所罗门的臣子，他不愿意让北方的人再到南方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所以呢他在北方造了2个金牛犊，一个放在但，就是在很北边，在这里，一个放在伯特利，是在这个红色的圈这里。然后北国最后几经辗转，他们的首都定都在了撒玛利亚，定在这里，所以因为耶罗波安铸造的这2个金牛犊，让百姓陷在罪里。然后，这是我从大卫·鲍森，他的视频里边截取的一张图， 他把王用不同的颜色表明出来。如果是紫色的话，说明这个王特别好。在南国有两个是西西家和约西亚。如果是蓝色的话呢，是说这个王是个好王。如果是绿色的话呢，说明这个王是个坏王。如果是红色的话，说明他是一个昏君。那如果大家看北国的话，不是绿色的，就是红色的，不是坏的，就是昏君，就是更坏的。然后犹大呢有一些好的王，有一些坏的王。犹大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们有一个皇后，她试图掌权。这个皇后就是以利亚那个时候在北国有一个王叫亚哈，他的妻子叫耶喜别。这个皇后是耶喜别的女儿，就是他们两国联姻的时候把这个女儿嫁过来。然后这个女儿试图在犹大做王，她想把所罗门所有的子孙都杀掉。但是有一个孩子留下来了，叫约阿诗，就是南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好，那圣经在描述北国的王和南国的王的时候，格式大概都是一样的，只是在北国的描述北国王的时候，都说他的父亲是谁。然后评价他的时候呢，都是跟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相比的，然后描述南国的王的时候呢，会说他的母亲是谁，然后比较的对象是跟大卫相比。好，这里有一个图表对比的更详细一点，大家如果愿意看的话，可以看一下，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好，那在河西亚，就是北国的最后一个王，在他第九年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叫亚述，他们攻取了他们的首都撒玛利亚，然后把所有北国的人以色列人掳到了亚述，然后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总结说，耶罗波安引诱以色列不随从耶和华，陷入大罪中，以色列人行耶罗波安所犯的一切罪，总不离开。以致耶和华把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正如他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这样以色列人从自己的土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当时的国家，亚述，这是它的大概的版图。然后撒玛利亚在这里，这是北国的结局。南国的结局是有尼布甲尼撒啊。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叫尼布撒拉旦，他把城里的百姓和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其余的人都掳去，但是最后呢，有一段提到了说，有一个犹大王，他叫约雅金，他也被掳走，但是巴比伦的王，对他说好话，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被掳在巴比伦众王的位。又给他涂了囚服，使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给他日常需用的食物，每日一份，终身都是这样。这是列王记下的最后一段话，就是保留了一线希望。还有大卫的后裔得到了巴比伦王的后代。这是当时巴比伦的版图，巴比伦在这里，大概是在现在的伊拉克那一带，然后耶路撒冷在这里。好，那列王记上下，也有人把它联合起来做这样的分段，就是一开始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王，国家富强，圣殿落成，最后呢是所罗门王朝，就是犹大在耶路撒冷结束，圣城沦陷，圣殿被毁，然后后面第二部分 B，这里是说北国成立，然后他的头七位王，然后。倒数第二个是北国倾覆，以及他最后的七位王，然后 C 是以利亚和早期的暗利王朝，然后 C 撇是以利沙和暗利王朝的结束，然后中间是以利沙的施工，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出来， 按照他们的叙事文体，越靠中间的是越重要的，所以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两位重要的先知啊，在列王记上下里边是很重要的两位。那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在以利亚走的时候，以利沙说求双倍的以利亚双倍的恩赐还是灵恩典赐到他身上，所以呢有人统计说这是以利亚行的神迹，这是以利沙行的神迹，然后以利沙行的大概是16个，以利亚是8个，也有人说以利亚其实是施洗约翰的一个预表，然后他们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以利亚像是以利沙的先驱，正如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驱，然后他们的性格都比较刚烈，衣着也都是穿着毛衣、树皮带，约翰是穿骆驼毛衣、树皮带，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因为约翰有这样的装束，所以有人说他就是以利亚。那他们的住处也是一个是在乡野地区，一个是在旷野。然后他们信息是要悔改归向神，要悔改面对主，有迫害的一个是皇后耶喜别，一个是皇后希罗底，然后开端是主大而可畏的日子开始，弥赛亚施工开始。以利沙是在约旦河附近，求得以利亚双倍的灵，主耶稣在约旦河受约翰的洗，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他们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所以也有这样一个对比。那也有人说以利沙是主耶稣的预表，他的名字是神是救主，他的名字的意思是神是救主，然后主耶稣呢是救主，他的身份呢是先知，主耶稣也是先知，他们的性格都是谦卑、温和、低调，然后神迹奇事，以利沙是。行的神迹其实仅仅次于摩西，那主耶稣行的神迹是更多，然后也是培育门徒医治门徒的家属，所以以利沙和主耶稣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所以有人也说以利沙是主耶稣的一个预表。好，这是列王记上下合起来的一个大纲，应该比较清楚的。然后这是这是列王记上的一个详细的分的大纲。大家如果愿意拍照的话，可以拍一下。然后这是列王记下的大纲。好，然后有一些思考的问题，就是当时古代的人，他们拜巴利是为了求雨、求庄稼丰收、求经济繁荣。那今天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哪些事物也在悄悄地让我们来求来拜以至于他们成为我们暗中拜的巴利然后在列王记上下，有些君王他们的作为，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是非常成功的，让国家富强但是在神的眼中却一文不值。其中有一个王，他经济搞得特别好，但是圣经里边只有几节经文来描述他的一生，所以对我们今天的成功观有什么冲击？你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世俗的还是神的目标？第三个问题是，在列王记下结束的时候，两个国家都灭亡了，圣殿也没了，好像看起来是神已经完全的离弃了以色列这个民族。但是神依然保全了大卫后裔的性命，所以当你处于人生的低谷或者看似绝望的境地时，这卷书如何安慰你？你是否相信神的应许不落空？有这样几个讨论问题，大家可以分组讨论。对，在讨论之前，大家有没有什么想分享或者补充的？